大明一统锦江红，朱氏王朝坐南京，残害朱良太残忍，得来的太平不太平。明太祖朱元璋平大元，统一全国，建立了历史上的大明帝国。他当了明朝头一代皇帝。朱元璋啊，建国之后信用奸臣，不纳忠语，致使韩马两党专权，苦害开国的忠臣宿将。朱元璋听了他们的谗言，先后用白马汉害死徐达，游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最后来个干脆的，来个炮打庆功楼，在京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这件事办得太露骨了，直令的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岌岌可危。咱们安下别人暂且不提，单说四殿下燕王朱棣。这朱棣呢，是朱元璋的亲儿子，可不是朝阳正宫马娘娘所生，他是东宫孟娘娘所生。朱元璋一共四个儿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文，三子朱武，老四是朱棣。在这几个儿子当中，要觉着最不错的还得属朱棣。首先说人样子，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清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很拿得出手去。要论这个人的人品，为人忠厚老实，尊卑长幼次序分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向来是个老实的孩子，文有文才，武有武艺，满朝文武各宫的嫔妃，包括那些太监宫女，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和尊敬他的。当爹娘的都是这样，望子成龙，所以朱元璋对老四朱棣格外的疼爱，就下决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明朝的一统江山传给四殿下。哎呦，哪知道这个事儿遭到以马娘娘为首的韩马两党的坚决抵制。马娘娘一想，这朱棣不是自己生的，跟自己能一个心眼儿吗？将来他要当了皇上，母以子贵，那孟娘娘就凌驾到自己的头上了，还有自己的好吗？说什么也不能干。他在下边极力的活动，所以金营殿帅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等等等，一致向皇上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打开历史看看，没有一个好结果的。说四殿下再聪明也不能立他。朱元璋啊，弄了个耳软心活，最后是举棋不定，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可继承人的问题还没能解决呢，朱元璋病了，马娘娘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夜封狮王，把这朱棣封为燕王，让他领一支人马前去扫北。那位说扫什么北呀？元朝不是平灭了吗？不错，是平灭了， 但是大鼓小鼓的流寇已然存在呀、啊。元朝还准备死灰复燃，打起各种不同的旗号，在山海关、雁门关各地流窜呢。有了机会，就越过长城，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别看表面上统一了大明，实质上边患一再。就这样，马娘娘叫燕王扫尾，平灭这些流寇。燕王不敢抗旨不遵，这才领着一支人马出京。从表面上看名正言顺，实则不然呐、啊。这是马娘娘的一条毒计，打算陷害燕王于死地。首先说给他这支人马，人数不超过3000。燕王在马上一看呢、啊，老的老，小的小啊，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小的拉不开宝雕弓啊，一个个黄面鸡兽，都是军营里头淘汰出来的，甲仗不全，衣服不整，那器械也短缺，甚至连口粮都不足，这哪是军队啊，这简直是一支花子队，就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哪里有半点战斗力？慢说扫北，连走道都走不动啊！燕王心里头明白啊，暗自咬牙恨马娘娘和韩金虎，心说你们等着吧，我呀，就是爬也要爬到北壁燕军，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早晚我非报仇不可。咱们单说这一天，燕王领着几千军队正往前走，日头往西转了，该开始宿营的时候，燕王也觉着乏累，从马上跳起来，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时间不大，管粮官叫王奎在外边进来了，启奏王家千岁。何事？王家，粮食都没了。
哦，
你怎么不早说？
这早说也没用，怕您着急上火。
那今天有多少就吃多少，明天咱们再想办法。
多少也没了，连熬粥的都不够了，剩下几百斤好粮食给您老人家留着，别人都不能吃了。
是吗？待我观看。燕王挎着宝剑到了军需营，这么一检查，可不是吗？那粮食大半都没烂了，根本就不能吃，就是自己这点口粮还比较不错，也都发了霉了，把燕王气得一跺脚啊！世上有这么缺德的人吗？我们这什么口粮啊？而且一路之上，燕王得知马娘娘并没传旨，所过的州城府县没得这命令，不给供应粮草，这逼人于死路吗？燕王一看呐、啊，这扫北是没法扫了，人以食为天，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心中一阵的难过，吩咐一声，把我这点粮分散给军兵弟兄，哪怕每人喝口粥呢，表一表我的心意。管粮官王奎哭着把这点米下了锅了，每个士兵就将就巴巴喝了那么半碗粥。等喝完了，燕王吩咐一声，全体集合。时间不大，这老弱病残的3000军兵这才列队站好。燕王站到高处啊，看了看弟兄们，心如刀绞一般，高声喊喝：众位，各位军兵弟兄，都怪我朱棣无能， 连累了大家呀。看来这个北我是扫不成了，我不能牵连诸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有家的偷家，有友的奔友，大家散了吧。燕王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下来，当兵的大部分也哭了，有几个领兵官心里头有数啊。其中有个姓赵的胆子比较大，赵营官挺身而出：“王家千岁，我说两句，我也不怕掉脑袋，人要到了这个步也没什么可怕的。别看我们是当兵的，心里头都有本账，谁好谁坏，谁忠谁奸，我们都有数。韩金虎算他妈什么东西，马兰算什么东西，在建立大明江山的时候，他们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今身居险关，吃尽穿绝，你好也行，你得叫大伙好，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把好好的大明江山搅了个一塌糊涂啊。我先竖个字说，老皇帝也糊涂喽，怎么就听他们的话呢？把军事也给撵走了，听说大帅也死得糊里瓦涂的，很多的人都死到庆功楼啊。行了，我不说了，就说咱们眼前的事儿吧。您是皇上的亲儿子，这叫奉旨扫北呀、啊。看一看咱这北能扫吗？咱要饭都要不到北壁燕京，累死也爬不到长城的边上啊。殿下，明明有人害您呢、啊、按理说我们大伙应该散去，不过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您这人太好了，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活也要活到一处。我诸位，你们说呢？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赵营官慷慨激昂，他这一发表演说，群情的情绪全上来了，大伙振臂高呼：“我们不能走，一定跟燕王殿下在一起，死活都在一起啊！”几千人的呼声是震天动地啊，燕王深受感动啊，赶紧分打给辽战军，在这高坡就跪下了。如此说来，各位请上，受朱棣一拜。如果早晚我有得势那一天，你们都是开国元勋，我绝不忘诸位的大恩。燕王这一磕头，大伙全跪下了。到这阵儿啊，众人是拧成一条绳，都是一个心眼儿。哭罢多时，众人站起来了，决定急续进军。那么转过天来，再往前走，路过一段河套地带，沟沟叉叉全是水，道路是泥泞难行。那个赵营官领着一支军队在前头开道，燕王督着队在后头跟着。说没吃的怎么办呢？一路之上买粮，把随身带的银子几乎都花尽了。燕王一边走一边心里算计，再这么走两天那是什么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燕王的心里跟油烹一般，低着头，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无力地往前走着。眼前出现一条大河，这河的水势还挺狂，两旁边的芦苇长得还挺高。往前一瞅，多远也找不着个人。可正在这时候，就听芦苇里头啪嗒，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连想燕在串罗，就想成了一个，被燕王吓了一跳，人家三千军兵都站住了。与此同时，就见河套的两旁芦苇的里边钻出七八百人来，这些人都是绢帕罩头，黑灰抹脸，手中拿着刀枪，看这样子岁数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明强干，身强力壮啊！为首的两匹马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黑脸一个红脸，每人手里头都端着夹钢板斧，那脸上也抹了黑灰了，甚至把那胡子也拿黑灰都揉了，你不仔细看辨不清五官。就见这两个强人马往前蹄，把大斧一晃，站，不要走了，给我站住。燕王一看倒霉，不越穷越赶上，遇上劫道的了。哎呀，真没想到啊，离着京城不太远的地方居然有土匪出没。那个赵营官一看，王家你别担惊，这都是乌合之众，我领帮这过去把他们撵跑了算了。不，燕王心里明白啊，你说的清楚，你看看咱们这些人哪个能打仗，都比不了这些土匪啊，到了现在咱们谁也惹不起，还得说好的。他一摆手叫赵营官闪退一旁，燕王双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颤，黄骠马往前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这两个土匪头子的面前。燕王满面陪笑，冲着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辛苦了，小王礼过去了。这俩小子把四只眼珠子一瞪，往外都鼓鼓着，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四殿下，你是什么人呐？扁头哈腰嬉皮笑脸，你想干什么？二位话不能这么说，我姓朱，我叫朱棣，在大明洪武万岁驾前成臣，官拜燕王的爵位，这一次我领兵带队要赶奔北地燕京，前去剿匪，要借路而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一日我奏明朝廷，不但不降你们的罪，还要加封你等的官职，二位看怎么样。再者一说，你们是江湖好汉，打家劫舍可能情有可原，但是你们劫的是行商客旅，能劫国家的军队吗？这本身就是犯下不赦之罪啊，小王不愿深究，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二位能不能把道路闪开呢？燕王说这个话，软中硬，硬中软，实质上惧怕人家一头，那个意思他们把道闪开就算了。可这两个人呢还心上跳板不听邪，就见那个黑脸的把黑的脑袋一晃，什么？哦，你是殿下，是什么皇上的儿子，你唬谁呀你？你唬旁人去，我们是山大王，身手五之力，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什么叫朝廷？狗屁！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不错，我们打家劫舍，不但劫老百姓， 连你们当官的一块儿劫。你叫朱棣啊，看你这个人挺聪明的，赶紧告诉你手下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留下，光着屁股过河，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谈。倘若不听我的命令，你来看。看什么呢？他把大斧子先练了一顿，我让你在斧下做鬼。这位的叫唤声跟那驴差不多少。哎，咱就这么说，燕王好话都说绝了，这两个人就是不听。后来把四殿下实在逼急了，万般无奈，一伸手，咔啦，在鸟船得胜沟把大枪摘下来。你看这个朱棣啊，也会两套，论能耐赶不上他爹朱元璋，但是一般人也到不了他眼前。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不练武的，随便落出一个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使枪弄棒也能练两套。再说这四殿下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在手中一抄，噗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又练了个怪蟒出洞，金蟒翻身，高声断喝呀，两个土匪再不听良言，我枪下可无情。这俩土匪一看相视而笑，我说小白脸，怎么你还想动武吗？好嘞，不宰了你，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哥哥兄弟，我过去。那个黑脸就催马晃斧直奔四殿下，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一伸手差多了，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夹钢板斧，斧上挂风啊，柔柔柔，寒光缭绕，碰上就完了，把个朱棣打的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朱棣一看不好，36招走为上计，是拨马便跑，顺着这河边，这才进了龙潭虎穴。